我们一样继续我们的第九课，好，第九课快要结束了，第一期我的课还没有结束，但是第一期哈，那么我就把第一期的一开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可以讲不是只有图像，是意象啊，人活着是有开始有结束有方向的，那我们最好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包括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他们要盖一个房子哈，我的人生要怎么走，都要有一个意向，不是今天走一步算一步，要有一个一般的人哈，没有神就不是永恒了，就是至少我的未来的，那我们神的儿女呢，神把他的这个给我们的蓝图从圣经里面等于说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你可以不是眼睛但是你的心灵可以领会的哈因为神是灵，我们看不到，而且他是造我们的神，我们更看不清楚，但是神那么的爱我们，他把他的话语用66卷书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圣经不是只有一本书，它是从神说话的内容出来的啊。所以有时候呢，那我们在第一期这个蓝图呢，这个蓝图哈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这里有蓝图的剩下来的吗？第一期的蓝图哈。有吗？好，我希望你有一份这个，就是那个三角形那个蓝图哈，这是我们从第一期到第，基本上我有九期，可是我在网上是到第七期，不管哪一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忘不了的也不能忘记的，因为它包括我们的目标，包括我们的信念哈。好，从神来看人的话，我用很简单的，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们的基础这个地基一样哈，我们盖房子嘛哈，有个基础就是我们的救恩，那么救恩会把我们带到另一个蓝图，如果没有救恩没有耶稣的话，你会在另外一种方向走哈。那么第一个我们从起点叫做救恩，然后这个是要往上盖的，我们的最高点既然是神地的蓝图，那我们要知道神的最高点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是往上盖的，最高点就是爱。那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说，若没有爱，不管什么到神面前去，你有很多的理由，他说如果没有爱不算什么啊。偏偏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早上中文是讲得很清楚了哈，不管我们的罪的过犯行为或者是罪的原性，我们原来的那个特性，这个我把它归入到病里面，因为我推送圣经告诉你们，这个罪性本身是让我们的体质上有缺陷，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可是呢它就是这样啊。但是神要做医治，他把我们救出来，救恩就是把我们放到这个根基上，就是有永恒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之后要往上面盖。盖的时候呢，我常常很感谢神哈，神要把我们造成一只好像狗啊或机器人，用跟我们 control 跟我们操纵的哈，他让我们有自由的意志跟着他，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甘心的爱他，这是要我们跟他互动。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个诗篇哈，有时候每次我看到我就很感动哈，等一下我们再看哈。好，那再来呢，我们需要向上盖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每一天都要有的。我们如果讲身体的话，就像我们的这个我叫维他命，你们叫什么？维生素是吧？维生素哈，我需要想一下台湾跟中国怎么样不一样。维生素我到中国去刚开始讲一些人家都听不懂，所以如果你们有听不懂就告诉我哈。一样的内涵，可是呢用词不一样而已哈，就好像每一天的维生素一样，你只要有工作就有结果。我们这里有一位 很专业的卓弟兄在后面，哇，你去看他怎么样在做事情，不管是铺地板，现在那个哈，有时候我想，哈，那么大的工程，那么繁多的事情哈，他也帮过，全部是请他帮过我们，你一下怎么出来就一个样子出来了哈，对我们是就是一个有他会往上面盖，他会往里面扩充有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好，那如果你要这个你的蓝图有进度，有两个营养素你一定要有，而且是每一天，你不能说想到才吃啊，你也不能一次就吃很多，就是第一个信靠。当你开始让神把你带出来原来那个叫做黑暗的权势，带到光明的国度，我们换国度了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所靠了，不然的话就是靠我自己，其实我们是在靠我们自己了，我们是在好像在冒险一样，我们在那个叫什么，就好像在运气哈，运气一样哈。那我们现在开始有所靠了，那我们靠他的话就是要跟着他，按着他给我们的这个导航，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个地图，开始往我们的目标进去。所以信靠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就好像一个右脚，如果我右脚有信靠，那我今天要吃维生素 C， 他会告诉你要不要跟饭吃，要怎么吃，要吃多少。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我吃多一点怎么样，维生素 C 吃这人怎么样，医生在这里，我们有医生在这里怎么样，不舒服哈，不舒服可能是一个这呢，除了这个，对对对，酸性太多，还有呢，医生们告诉我吃太多维生素 C 怎么样，没有用嘛，尿出去了 OK 哦，等于说他告诉你多少你就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哈，好，所以当你有信任他的说明的时候，你信任他是你需要的，你一定要顺服。所以右脚踏出去信靠，我以前都把这个数目写在这边，后来我发现我们是右脚先走嘛哈，哦，所以呢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是每一天我们需要做的运动也好，吃它的维生素也好，当我们在盖这个神要给我们盖的蓝图的时候，所以这个叫做转折点。起点是你已经进了神的家，有救恩，转折点就是你每一天有没有进度，信靠顺服。有时候信靠也会受到挫伤，也会受到这个冲击，我们也会摇摆不定，但是你根基有了，你放心，只要你不要跑开啊。那顺服呢，是要在信靠之后，在逆着我们的原性。顺服为什么那么重要？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重要，对我们训练我们的儿女也很重要。我不晓得近世纪以来，因为过去教养儿女的方法，使我们完全的走向一个极端，那边是严厉打压威吓，但是另外那边怎么样，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就是宠让，孩子高兴就好，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有没有哈哈，有的人甚至说，因为我以前我爸爸对我很严，所以我现在呢完全不要再用我的爸爸的方法，结果呢就完全的又不平衡了。好，这是人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呢这基本上信靠顺服，这个顺服不管我们孩子对我们能够听了信任你，不管他了不了解，不管他喜不喜欢，因为你是我的父母亲，所以呢有时候是有点会被强迫会的哈，我们被神强迫也会有，但他不会让你屈服，他要你顺服。这个顺服会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在跟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呢，跟老板的关系，在那里会磨，这个顺服是要磨的，好像把你怎么样到个地步你就要投降了 好，就要投降了。好，但是记得，对我来讲，我相信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拿着他的什么武器压着你，绝对没有。他也不是拉着你，也不是推着你，他只会在上次我讲了，在后面怎么样？诶，是在这里讲的，在后面有我们讲圣灵，对不对？这里面讲到圣灵，上次有哈，上次有讲哈，他是在后面会有声音告诉你。请记得，不管你在学习什么的时候，你在教会这边服事也好，记得你先认识到你的神是这么的对你，那么的温和，那么的爱，他的用心哈。就像父母亲有时候对孩子说：“你知道我为你好哈。”当然，有时候孩子的领受上那种好，觉得怀疑哈。有时候父母亲也有自我中心的那个操纵性。我知道，我了解，我当过妈妈，我知道。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的慈爱，就绝对的慈爱，但是他有绝对的公义哈。所以我们这个顺服呢，是被慢慢训练起来的，不容易，违逆着我们的天性。刚才周牧师讲了，本来自我中心，现在慢慢的中心就移到神来了。你有一个起点，你有一个转折点，这个中间很重要。你的不变的那个轴心是不变的，是谁？是神。从我变成神啊！上次我在讲敬拜的时候，我说那个启示录的一开始是念第四章。全章里面没有几节，有一半以上在讲，谁记得？神看不到，可是看到什么？约翰看到什么？启示录，启示录是一个图像的一本书哦，启示的图像的一本书，凭你的想象力啊，看到什么？没有人记得嘞。宝座，谢谢。里面你算一算，至少七个以上的宝座，没有看到神，神是灵嘛，可是呢？却看到宝座，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当你看到宝座的时候，你哪能不服下来？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连宝座也看不到，那个权柄你看不到，好像，所以我们会产生有些人是无法无天的哦。他是管你什么的，反正我就是我要这样想，我就要这样怎么样哈、哦？我告诉你哈，有时候我们的心意不是都不好的哦。有时候神要你服下来，不是因为你想错了，你做错了，而是因为怎么样？你要服在他的最好的下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我知道，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认为好的。可是你认为好的，当你要走，你要盖这个蓝图的时候，你需要服在这个宝座，做宝座的下面。当你有权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安全感。很多时候有一些家里面的父母亲，有父母亲但是缺席，给孩子拿钱自己去买，带个钥匙，台湾有一个名称叫做钥匙儿童，回家的时候父母亲不在，家里的妈妈的味道也没有吃过啊，然后他会很羡慕有一个人可以管他们。所以爱是有两端的哈，爱的一端是呵护，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另外一端是什么？要规范你，要管你。所以我们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代长大的，或许你是在上一代那种很严厉的，你有里面有很多的反感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太能服。另外一种怎么样？我们被宠习惯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予取予求，所以呢，我们当然也服不下来。所以呢，神就要管他的儿女，你既然是他的儿女，他就要管。好，信靠顺服是我们的转折点，有没有进度？转折点在然后呢，这个当中呢，一定要把神放在你的中心。最后最高点就是爱。这个要我解释的话，一堂还不够。为什么是爱？怎么爱？哈，我们是怎么领受到爱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那个这个的最高点。哈，神就以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示范。神是绝对公义的，要他来判决的话，上次讲过了，他是那个终结的一个审判者。可是他知道怎么样付出对我们的爱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不是平衡的问题，他是公义跟慈爱在十字架上整个合一啦， 合在一起了，对我们很难呢。当你很会讲道理，当你很有组织，很有逻辑观念，当你认为知道什么叫对错的时候，什么会缺乏？什么会缺乏？以前我教钢琴的时候，我常常很怜悯一些学生哈，父母亲要他学，他不想学，你知道，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有救了。为什么？我要先启发他对音乐的兴趣，所以要他学是好的心意。老师严，中国家长有一种观念哈，老师我完全付给你，对我还是严一点，自己不严，叫老师要严一点哈。那这个孩子需要什么？需要督促，需要管理管教，但是他也需要爱。所以爱是我们的基本的营养，也是最后的表达，它是里面的生命。所以有根有基，到最后是那个，有没有？你知道爱在哪里表现出来是个最高点？饶恕，饶恕，放掉别人对我的伤害，放掉别人对我的亏欠，放掉所有我里面觉得人家欠我的。人生的生命理念，如果你一直在当债主的话，要跟谁记住哪一笔账，要跟谁要那个账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心理学常常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什么？我的父母亲，我的祖先，都是他们啊，使得我今天这样子。神从我们开始，从你，从我现在开始。好，那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哈。那现在我要，现在我们从神来看我们的这个蓝图，我们盖，我们有没有往上盖，有没有进度？好，因为只要有神就是永远的。那现在我们要从下面来看一下我们的人生的走是怎么走的。我们要看一首很有名的诗，很有名的人写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可能对你们不太熟了哈，因为他不是大卫，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好，我们现在从我们下面经过人生的经历来看他走的，他所盖的人生的这个盖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哈。他一样是在走神的路，一样在做神的工程啊，但是他从人的角度来描述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我们的走过去的蓝图跟神要给我们的蓝图稍微对一下哈，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好，他先到这里。当摩西走到这个地步，他年纪老了，但是他的老呢并不代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了，因为摩西活到120岁。你们有很惊讶吗？你知道现在人的寿命根据医学界的预估可以活到几岁？150，好消息，对不对啊？现在寿命最长的，现在活着的几岁？120几啊，200多的，哎，好，大家回去查一下，查一下我们的 AI 哈，告诉我在哪一个国家，我们来探讨一下他怎么活到200多。OK， 好，陈医生讲的一定有什么样的根据哈。不管怎么样，圣经在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了，人可以活到前面那一段不算哦，到挪亚的时代全部都灭掉了。在那里给我们一个模式哈，挪亚怎么样？神要审判了，太恶太邪恶了，就像我们那个 SARS 的病毒，一定要把它灭掉哈，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活得很没有安全感哈。神说好，所有的邪恶污秽都要灭掉，根源灭掉， 但是你留了一家挪亚，叫做义人。义人就是神看为可以活下去的他的一家啊。所以这带给我们一个概念，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审判前一定有什么拯救啊。今天我们要注意，好好的注意一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好，现在摩西回想他的人生，为什么我说摩西这个时候写这首诗好像是在他的后面那一段没有错，可是还没有老到快要离世了啊。通常我们比较会去思想我们的人生大概几岁啊，100岁啊，哇，那要那我要保主要活到100岁，就是我们开始在思考，开始在反省，开始在有一个意识说我不要再一直冲了。通常是在多大年纪，大概就在中间以后了，半世纪以后了，好，你活过50岁以后了。所以中国人说五十而什么，对，开始成熟了，不惑而立，好，然后呢什么不是予所欲为，诶叫什么知天命，然后有一个什么想做什么就可以很随心所欲，哈，问题是你的心已经好了没？心如果不好，这随心所欲就有问题了，哈。哎呀，好，我的重点是说呢，我们人生是在往前移的，神看我们是在往上盖的，哈。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呢，在摩西他什么时候写这首诗呢？是在他人生的后面的1/3。基本上到我们人生的后面1/3都已经开始会有一点检思，一点反顾，不，至少我也从我的过去有一些感想或有一些改变，好，这个是摩西在那个时候。所以或许你们想到，哎呀，许师母你也年纪也大，所以每次你都讲那种老人家的东西哈，但是啊，你也会老，你不如早一点听起来。我告诉你，我不用像摩西那个年纪，我就有这种感叹。什么感叹呢？往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哈。好，刚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点。当他在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向着一位永恒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一个被造短暂的生命，几年几十年，他说有时候70岁、60岁、70岁，那时候他们70岁也算年纪大了哈。那他说呢，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看到自己在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你知道吗？即使我回顾一下，哦，我怎么会这么快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有一个不变的，等于说只要有一个不变的话，那我就有底。所以第一个他宣做的一个宣告，从亘古到永远我有一位神啊。那神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他说你千年就像我们已过的昨日，所以你辛苦好久了哈，你为了你的学业奋斗，为了你的学历，为了你的工作各方面，我们真的是就像在上那个喜马拉雅山一样，对不对？好不容易走到上面了，还是得回家，不是的，我们继续往上，因为永远你是神。好，这是摩西在回顾他的过去的1/3，其实他的人生是后面的1/3才开始的，70才开始，80了，他是80开始的，那他70才开始。我真的体会到我们中国人讲的人生70才开始，另外一个起步，另外一个阶段，哈哈，即使哈。啊，古莱西没有错，没有错。可是这很矛盾哈，这去古莱西，然后又70才开始，表示说呢，如果你过了70，你可以从头来，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一个对于生命的一个体验啊，一个回顾啊，或者一个统计也好，观察哈。好，首先他对人生呢，是从自己往上面看的时候呢。他知道神在看我们的人生。第二个， 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来，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记得我说的哈，这个是我们再看那个九十篇诗篇，摩西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往上面盖的这个蓝图，他看到一件事情，永恒的神不变的，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永恒的神创造之下有一种律在那里，那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我们有一种律在那里，生命的律，让它定律在那里。这个生命的定律呢，又是被造者，因为他写诗嘛，他写得很有诗意，像睡觉，像这个水冲去，然后好像那个刚刚发芽的马上又枯干，然后他体会到，他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坦然的，能很自由的，很自在的，毫不掩饰的日子，对他来讲几乎没有。等于说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医生的检查下面，等一下检查这个，再检查那个，各特别是现在透视各方面显影，那你会发现每天都记得，哎呀，我的心脏怎么了？糟糕，医生说我的什么？有没有谁有问题？肝脏，检查的清清楚楚，不是吗？类似这样子，一个无可奈何，可是又知道自己有问题。不要停下来，这首诗要把它看完。我不要你停在这里，好像啊，就这样的啦。古来稀，以什么东水向已经没了，过去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是摩西很自然、很坦然的看自己的生命。一方面，我们要对照一下神要我们盖的。到后来，摩西会跟我们这个讲的，从神给我们的蓝图会对上去。好。第九节到十一节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摩西到了这个时候领悟了一件事情，原来我面对这一位亘古到永远不变的神，我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堪之下过我的日子的，这个很重要哦。我要好好的很真实的面对我自己的人生的境况。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很爱他的，他认识他的神。既然他是神所造，那么这一位造他的神对他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有技术可以医治他的病，而且有一条路可以让他走，不是灭亡，而是永远跟回到神的家，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好，不要以为摩西写这个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不是很真实吗？我觉得很真实。我不用到我这个七十岁才来欣赏这首诗，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有谁，我不用讲正面的，有谁青少年没有想过要自杀的？我的意思是说，活着有什么用？哎呀，不如怎么样？类似这种很消极的想法，有吗？阿美，你有过吗？对不起，你跟我很亲，所以我敢这样问你，有对不对？我有吗？有。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那个明明没有愁，强说愁，那是什么？ 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就已经不用愁的，已经体验到什么叫愁了。所以请你不要有一个成见说，师母，你每次讲的都是老年的事情哈。那老年人他们的过去的一个事上，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指标，一个项标哈。好，好，现在摩西很清楚的认识这一位神根骨不变，这一位神是不能讲情面的。不够格就是不够格，不是不及格，是不够格，就是没有到神的标准，神的公义的标准是绝对的。就是因为这样，救恩才那么可贵，他把我们完全翻转，从零分到一百分。如果我们用这个分数，早上周末是用这个分数来比较，我是从来我不用这个分数哈，就说把我们从原来不像人的人，然后呢终于像人了。好，我前一阵子在我们那个主群问了一个问题，我好像也讲过，帮你们讲过，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他没有耶稣，可是他活得很像有耶稣的人，他不是，可是很像。另外一句话是，这个人不像基督徒，可是他是基督徒。我再讲一次，有一个人他被人家看出来，他虽然没有信耶稣，他活得很像信耶稣的人。另外一个人是他一点都不像基督徒，然后当你说哦，你信耶稣哦，你很惊讶，可是他是基督徒，他很确定他信的耶稣，你认为哪一个有盼望？是基督徒，一定要有耶稣啦，我重点一定要有耶稣。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像基督。信耶稣就是要像基督，基督徒就像基督的人。这个名号基督徒是被教会的人，不是被不信的人叫出来的。哦，那一群像耶稣的人啊，这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常常给我们一个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要给自己看看，我像不像基督徒哈？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像，而是说呢，我们有办法像，哈。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是基督徒，我一定要有耶稣，不然的话，我们挣扎，或者我们以为我做了很多好事，我做了很多大家眼目中认为我很有爱的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到最后怎么搞的？为什么我没有跟？我没有跟神遇到面呢，好，好，那么现在越来就越清楚了。好，我们看着这个摩西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讲过哈，旧约的时候的百姓，犹太人对于神的公义是非常认识也非常敏感的，但是他从神的绝对公义又体验到神的绝对慈爱。所以摩西的表达这样子是有理由的。如果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可能我们讲啊，神很爱，神的恩典，神多么的爱我，哈，爱我爱你，这是必然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爱，不是只有我的感受而已，是怎么样的爱？那么这个爱一定要从公义认识。你的孩子如果你行处罚他，你责备他，他没有体会到你的爱，那表示我们在公义跟慈爱之间有一些不平衡也好，差距也好，好，好。那神是完全的公义，以至于有完全的慈爱。嗯哼，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五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在他的震怒之下都把我们都吓都吓死了。如果他还知道，他知道神是这么的公义的神的话，我们都不敢见他的。他竟然还可以抬着头说，神啊，求你。这个是奇妙的地方。你要真的认识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不是自己想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大概就这样，大家都是一样嘛。问题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或者从你的体验当中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之后，你对这样的神你可以跟他谈心，你可以跟他倾心吐意，知道求什么，不管我们几岁知道求什么。生命是他给的，我们是他造的，他是我们的父亲，哪有儿女要的好的他不给呢？摩西说求你让我不管过了几年几个日子数算的这些日子，然后呢让我没有白过，我得到一个智慧的心。什么叫智慧？智慧是一种谋略，是一种识别能力，辨别能力。从圣经讲了哈，它是一个敏锐度，还有他从他的经验里面呢，他有一种策略，这个情况那个情况啊，不会迷路啊。里面的当然一定有知识，这是从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啊。那摩西看到说，人生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走一步算一步。他说让我走过的路没有徒然，让我得着智慧的心。当我在讲这个作者的时候，不要以为他都没有缺点，他有他的原生家庭的残缺。一个明明是同样父母的，他跟他自己的哥哥跟姐姐跟父母的关系就没有像他们那么亲，对不对？因为他被养的嘛，他是被养的啊。即使他是一个王子，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王子，所以那就为什么希伯来说他不会倚在王宫里面，他一定要离开。因为我们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个我们的这种过去的原生的这些重担，他有他该生气的时候生的让上帝很高兴，对不对啊？甚至把那个石头都打破了啊！可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他生了一个气，让他几乎就是功亏一篑。不是说神就没有，神还是很公义的啦。好，神对他的爱，你看还把他带到这个耶利哥的对面看，这个迦南地的，他不过去，不能过去了嘛。啊，跟着这些百姓耗了40年，结果神说，就因为他生了一次不该生的气，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不公平，对不对？还是哼哼的啊。约瑟那么好的一个孩子，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也是不公平，对不对？等一下被卖，等一下下狱，下那个牢狱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管你过去怎么走，清楚我走的方向，我有一位神，然后我现在往上盖到哪里了。第一个，他知道他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可以求你给我智慧。在基督徒神的儿女的心目中，没有成功失败。哎呀，我过去过得很失败，我的什么很失败？我们要夸的是什么？我的神好奇妙啊！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不要再想那些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下面，我们是无可遁形，是没有错。可是神的慈爱让我们可以跟他求智慧啊！然后第13节，为你的仆人后悔。他跟神的关系有父子之情。我不晓得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父子之情，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要再次的提醒？上次我讲敬拜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一定需要认识我们在敬拜的是怎么样的神。那这个摩西呢向神祷告，这个摩西呢他求神回转向他也啊，他有情啊。然后呢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还来得及，我后面还有日子，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我现在重点在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好，我没有时间，但是我要把这个接到我们上次讲的，记得吗？我们上次讲的第二大点，应许里面 受苦可以得荣耀。或许你也想说，为什么受苦呢？就不管，反正我们所经历的苦，从神那里可以换得荣耀，而且可以化成喜乐。是这样的人生，是这样的神，让我们绝对有盼望。好，很抱歉，我只能这样子，很短的到现在这里。但是我以下面还有哈，下面的那两节，我们念一次好了。最后两节，我下次就不讲这个了。最后两节一起来念，来，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从现在开始，我还有时间，我还有机会。然后我们要把做工的果效，上次我一开始就讲了，怎么样带到永远去。我们做工是有果效的，受苦也有回报，做工也有果效，所以我们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光明，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好，我们下一次继续。好，还是这一刻。